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严谨，毕竟是晚上，我们应该包括黄昏，意思就是日落跟日出，因为日出呢以前跟黑夜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可能不必那么严谨。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夜景。我们按次序来讲，我们应该四世纪完了以后应该就录的记，不过今天呢我们不按着次序了，我们稍微跳一下。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下19章。列王记下19章。或者我们说18章不起啊，我们说18章不起。主要呢是看西西家的故事，啊，看第18章第19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好，然后第5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然后我们看第13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宫坚固城，将城攻取。那么大家注意了，他登基是25岁，25加上14，现在刚好是39岁，刚好他盛壮之年，是中年的时候。那么然后亚述王呢就来攻打这个犹大一些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说，下面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敌人呢已经紧逼到快到门口了。所以下面的这一段呢，就是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述的手。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亚述王呢最后是回去了。所以这一直你读到19章，到了最后，你看到第36节，亚述王西拿利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那么所以呢，可以说这个西西家的这个危机危困呢就被解围了，就是那个困境就被解围了。好，一夜之间呢，神天使出去呢，使者出去呢，就在亚述营中就少了185000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呢就羞羞惨惨的就回去了。那么亚述王西拿基利这个种种啊，大家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么尤其如果大家到这个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你知道英国大英博物馆最好看有两个馆，一个是亚述馆，一个是就是巴比伦馆。亚述馆里面所讲的什么到拉吉了，什么这些这个种种的，它都有壁画了什么的，所以在历史上呢很清楚的，这一段圣经呢的的确确就是当英国的这些这考古家去挖掘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通通搬走。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尼尼微去，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你说你好不容易冒着险现在实在很危险到伊拉克去，然后你真的到了尼尼微，你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好东西到哪里去？好东西都到布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去了。就好像大家，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这个边疆国，到了边疆国那不是有撒旦的座位吗？撒旦座位你看在那个大树下，本来应该有个大的一个祭坛的，结果那个祭坛被搬到柏林去了。所以你真的要看那个撒旦的座位，要到柏林去看。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是历史上有记载，所以有的年龄有的时间都可以兜得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就考古来讲，这一点就证明说圣经的记载呢是非常的准确。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十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说，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或者到中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以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以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以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时亚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国中全国之内西乡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想我们圣经现在就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就知道后来呢，神又给西西家十五年，又给他十五年。那么这第六节，我必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那么大家用个很简单的算术，你看到底西西家是哪一年生病的？哪一年生病的？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然后圣经说他做王是二十九年，然后他当时死了。那你看二十九减去十五是多少年？十四，对不对？那么十四呢？你如果读十八章的第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亚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攻坚不成。那一年是西西家三十九岁，正是他盛壮之年，而那一年呢，也就是他得病的那一年。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因着神另外加添他十五年的寿数，所以呢，他总共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二十九年。所以我想这个就清楚了。那不过呢，这个圣经学者的看法有一点的不同。那不同在哪里？就是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西西家什么时候得病呢？那么这个病什么病？有的人说 cancer， 有可能的，因为是个疮嘛，很可能毒疮。那么结果呢，无花果饼来，就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结果贴在窗上，这个王便痊愈。那这个当然是什么？就当然是神迹。那么有人说这个可能是癌症，也不一定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绝症没有错。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西西家他的病就好了。那么如果根据刚才这里讲说是到了第三天你一定要上耶和华的殿， 还有我要给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么什么时候亚述王是羞羞惨惨的回去呢？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这个西西家得的病呢，应该就是这个亚述王羞羞惨惨回去前三天得的病。但是如果你比较这个历代志的记载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比较，那么好像呢不会连得那么紧，所以应该同一年发生的是不错，很可能一个在年尾，一个在年头，一个在年尾，这是非常可能的啊，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就是说，这个也大概他病的时候应该是秋天的时候，或者是秋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和这个倒退这个时度有关系的，因为等等我们就会给弟兄姊妹知道，到底这个日葵啊，就是他亚哈斯他父亲啊，就是他父亲的日葵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还有什么叫倒退时度及前进时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当然跟太阳的影子有关系。那太阳的影子就是说，如果是夏天，那么大概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如果是别的时候，可能会早一点。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都是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之间。那么他们懂得，你如果真的就着圣经这里的形容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是中午以后的事情。那么然后呢，这个当然有些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提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如果读到这个历代之上下，那里面圣经有一些的交代，那么你把这些放在一起呢，好像不应该是连得那么紧的，不应该是连得那么紧的，而且很可能这个病也有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而且如果你没有记错，如果我们读历代之上下了，我们大概可以猜出来啊，当然这个病是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如果读列王记历代之上下就清楚，读这里就不很清楚，所以在你计算时间就不一定算得那么紧。那么当然有的人会说，并且我要拯救你这和你和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么这个不是指的立，不一定指的立刻来说，不是不一定，因为如果你只说这个是指的现在，那么因着我现在听了你祷告，然后呢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然后呢并且我要救你和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么当然亚述王就秋秋才能回去了，有十八万五千人就倒下了。你若这样读的话，那当然就变得非常的紧张。但其实这段话可以说是，我要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在十五年里面，我要拯救你脱离这城，脱离亚述王，因为亚述王可能再来的。那这个王死了，亚述王还有后裔的，还有这个二十三十，他们还是可以来的。所以呢，这个不一定是指着这一次来说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根据这里的计算，那么按理来讲这个中间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不一定是连得那么紧啊。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说这个西西家得病的时候，而得绝症的时候，刚好他中年的时候，这件事我们刚好他三十九岁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多事之秋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可以说西西家非常非常的这个紧迫，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神拯救他了。那么因着拯救他，你如果读什么地方啊，读这个历代之上下的话，圣经特别讲啊，神暂时离开他，神离开他要知道他的心里如何。所以你看神为西西家做了很多，结果呢你看西西家里面有一些的故事，那么然后呢神就能试验出西西家怎么样来。那么继续交通这个以前呢，我想我们对西西家呢稍微做个简单的交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色列当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啊，可以说从这个怎么讲呢，从这样的，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在西西家的时候，在西西家的时候呢，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话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因为 这个谁因着所罗门的得罪神呢？你知道所罗门呢，他是最有智慧的王，结果他做了最愚昧的事，就是晚年的时候呢，他拜了偶像，而且娶了一些妃嫔等等。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手就在他身上很重，所以最后神要决定从他的手里面，就是拿回十个支派来。本来呢，如果所罗门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当然你看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以色列的国势到了日中增天的时候。所以，无论在所罗门的王那个时候，或者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联合王朝，就是说，事实上你看北国南国根本是一个没有第二个的。但是呢，因着这个所罗门失败了以后，结果整个以色列就分裂。所以以色列分裂和所罗门拜偶像有关系。教会分裂呢，一定证明是在教会里面有拜偶像的情形。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实质的偶像，不一定是物质的偶像，很可以是任何一个偶像取代了神的地位。什么时候神的仆人在神的儿女中间占据了神的地位？什么时候一个制度，什么时候一个真理占据了神的地位，占据了神所该占的地位？那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分裂一定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能分成北国跟南国，北边十个支派，南边两个支派，主要就是因为拜偶像的结果，所以后来就分裂了，所以有北国跟南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这个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分成两个国度，北国有十个，南国有两个。那么你叫神的时候还是很重的，可以说把大部分的十二个支派大部分的从所罗门手里拿走，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列王纪上下所告诉我们的故事。那么南国有王坐在宝座上，北国也有王坐在宝座上。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他们这些王的话，我们不能讲一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的王，另一个是好的，南国的王是有好有坏啊。那么你读列王纪上下说，你想这样，那么。后来整个的演变呢，是叫神伤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虽然他们政治立场可以不同，因为的的确拜偶像的缘故，所以神的确把十个支派拿走了。所以很明显是分两个政治的政，划成两个政治不同的版图。但这个没有告诉，这个不是说他们的敬拜，就是神，就作属灵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就是说，无论如何，耶路撒冷是在无论如何，耶路撒冷是在两南国，而且呢，还有就是圣殿根本在耶路撒冷，所以虽然大家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但在敬拜这件事上不可以分的，没有理由可以分。你什么时候分了，那么很自然就得罪了神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政治立场可以不一样。我们在各方面都可以不同，你可以在这个加利利耕种，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卫城附近放羊，这个都可以。但是呢，讲到敬拜不一定，三次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神到了之后，你看见到了也圣殿，我们都会唱，就像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所以就着神属灵的见证来讲，没有两个。就一个，你可以版图政治版图不一样，政治看法不一样，别人都不一样可以，但是在属灵的见证来讲，没有第二个见证。那后来为什么北国的以色列人得罪神呢？就是他们后来因为想到什么？想到如果北国的人每年都到南国去过节，那不久以后他们心呢一定被南国的人掳走了。所以，为着要巩固这个北国的，为了巩固这个北国，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另外在撒玛利亚也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这个就得罪神了。所以这个就变成好像神的箭，属灵的箭有两个，其实只有一个的。那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北国最大的失败。十二个支派，十个国家，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只顾念 十个支派的团结，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乃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什么都可以不同，但在这点上不可以不同。所以这个在属灵原则上预表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给我们看着神的儿女什么都可以不同，皮肤有不同，文化有不同，教育程度都不同，甚至于政治立场都不同。你可以一个是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但是呢在属灵的见解上只能一个的。你不能因为是共和党或者不同的或者讲不同的语言你就有另外一个见解，那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说今天你永远不能够高举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超过神的旨意。你如果光讲了神的百姓，你只讲了横的关系，我们忘记了纵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北国跟南国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耶路撒冷不光是圣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有两点，第一，圣殿指的神的同在，第二指的大卫的宝座。所以有一点大家要记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的话，你看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北国的，一个南国的，两个王呢好像两个翅膀一样。所以随时呢，你看北国一个坐在 王宝座上，南国一个坐在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北国的宝座是宝座，南国的宝座也是宝座，但是南国的宝座不同，所以都是宝座但是不同。所以证明这两条线不同的。那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所有坐在这个南国的宝座，它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很清楚的，今天有的人讲权柄就可以，他们不问说是我的权柄呢，是一个做丈夫的人权柄呢，还这个权柄是基督的权柄。所以所罗门呢，不要忘记他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西家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没有一个丈夫是头，如果他自己不是让基督来做头，只有他自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才能够做那个权柄。所以这里代表两个不同的原则，如果今天你做头那么好了，你坐在宝座上就代表权柄，那么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坐在相当于北国的原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他根本不大讲，提了一下，但主要讲的都是南国的王。因为对于历代之上下来讲，他所注意的是圣灵对于以色列历史的解释。那么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看这个两条线并行的，一个是北国的，一个是南国的，这个很清楚。但是你讲到圣灵对于以色列的解释的时候，他根本不提北国的，北国顺便提一下，根本提一下，但主要的故事都是记载什么？记载在南国的。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历代之上下当然和圣殿发生关系，当然和属灵发生关系。所以讲到属灵历史的时候，根本圣灵根本就不提北国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同样是以色列历史，但是当圣灵解释的时候，圣灵是根据哪一条线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个才算数的。所以当你读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吗？然后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是圣圣，有几个王在宝座上，有十四个王，但他们不是十四个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什么？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能到永远，因为最后主耶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就是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儿？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儿？南国的不同就是耶路撒冷不只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也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属灵的意义来讲，耶路撒冷代表什么？神的见证有两面，一个指着神的同在，另外一个呢指着基督的权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如果今天大家讲教会，讲教会的建立，而且你不讲神的同在，你把基督权柄拿掉了，那么这就是北国的精神。是神的百姓不错，你看见吗？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你说这不是教会？当然是教会啊， 因为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不是教会吗？但那个情形是北国的情形，不是南国的情形。所以这点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南国你看见，虽然等到后来北国人都不来了，那都不来是有两个支派，那么结果呢，这两个支派的人虽然不好，但神是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才会晓得说，等到后来他们被掳的时候，两个情形不一样，十个支派被掳了再也不回来了，没有了，因为你不在乎嘛。所以一直等到主要将来要回来，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他们才回来的，但在这个以前他们反正不在乎。所以呢，神不在乎，神就把你留在你要喜欢在的地方就可以。你既然喜欢这样，所以你看你们十个支派还是神的子民吗？他们还神还是承认他们，但是就着神的见证的恢复来讲，他们是没有份的。所以你看呢，这两个支派虽然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因为七十年的神就把他们被盗的病把他们医好了，所以回来的时候他们能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然后呢最后能够迎接弥赛亚来。所以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你看见就是两个支派啊，表面上他们不懂得他们活着是为着将来弥赛亚将来人类的救主而活着，他们当然不清楚。可是你很清楚的，虽然这都是以色列历史，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南国的历史是代表得胜者的历史，而这些所谓这些这个西西家也好，什么这些王也好，他事实上是坐在什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么当然，这个大卫，这个等到以色列要攻打耶路撒冷，你知道以色列不是，或者这样说，亚述攻打北国是攻打以色列的百姓。那当然就是神眼中的同人，因为这是他们神的权柄。但是等到他们后来要攻打南国的时候，不止神的百姓，他们要摧毁什么？神的见证。所以这个不一样，那不光是百姓，而且神的见证，而且要推翻什么？推翻大卫的宝座。这个世界就这样，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要让基督做王的。所以你读到这个西西家这个时候，哎，结果兵临城下要围困耶路撒冷，眼看着这个南国是很危险的，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里，你读的时候你要记得，他的重点还不光是要把，还不光是对待以色列的选民，要紧就是要摧毁神的见证，要推翻那个宝座。所以这一点，大家读的时候，大家就看这一段时候一定要清楚。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把它交代一下。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第十八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亚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儿子西西王登基。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何西亚王啊，可以说是北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皇帝了，最后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西西家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他有一部分的时候啊，何西亚还在，何西亚还在。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鸟还是两个翅膀，虽然不要忘记这个到底还是左手右手嘛。那虽然这个北国跟南国还有争执还有嫉妒等等，但到底还是神选民嘛。所以不管怎么样，鸟有两只翅膀还是能飞的，但如果一只翅膀没有了，那就跟单飞了，就跟一个翅膀飞。那么这个就是西西家的开始。所以从此以后，西西家开始，西西家呢是在什么王朝？是在两个王朝和什么？和单一王朝中间，单一王朝中间。所以等到这个北国王国被掳了以后，那现在呢，以色列这个西西家就落单了，落单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呢，下面接着的就是这个亚述王呢上来攻击，攻击这个西西家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十八章的话，你会发现呢，或者读历代志上下，你可以知道说，圣经明明讲啊，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这个很证，这个证明说，在所有这个什么，在这个大卫宝座上，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没有一个人赶得上西西家的，这一点很清楚。 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你读这个还不清，你读了列历代志，那又多了好几章呢、啊。那你讲得很清楚，这个西西家做了什么事？你知道西西家那个时候他们过逾越节啊，他那个时候是打发人到北国去了。你看那个，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另外敬拜中心了，但他坚持神的旨意，要打碎所有的偶像，而且他们都到哪里去过节？都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复兴的。所以西西家的的确确是把神的百姓，不管南国跟北国，你看见没有？他的影响就能带回到神当初最早最早的心意。所以西西家毫无疑问，你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王里面是最合乎神心意，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少一个王像西西王那么属灵的。所以讲到属灵的权柄，我们可以说西西家是一个模范。今天你看到教会里也有权柄，那么教会的权柄是根据说这个人是不是服在我们基督的权柄底下，但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权柄会失败呢？会失败的。那一面你看见西西家有许多神与他同在，还有很多的建树，比方说吧，就是西西家隧道的，还记得大家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知道的的确确有这个有一条这个西家tunnel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涉水进去啊，然后要过去。那那个这个谁做的？这个西西家的？为什么？因为西家那就要对付亚述王嘛，那么就怕说到时候亚述王如果把水源就是集训权把它掐住的话，那么根本就那你就完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为了对付亚述王，所以他的的确确就引了些水进来，那么这就是所谓西夏的 tunnel， 然后最后一直连到希罗亚池子。那么最近去年我看应该是今年，对，应该去年有个新的发现嘛，就是一个就希罗亚池子比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要大了很多，就主耶稣的时候希罗亚池子。所以你看啊，从基训泉能够到希罗亚池子，这个水是谁引过来的？根本是西夏引过来的。所以西西家实在说来对以色列贡献太大了，你如果真的要干这许多的王的话，可以说他是最好最好的王。那从西家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功课。有一面你看见他实在是爱主，实在很属灵，那另一面呢也有他软弱的一面。但是我想这正是我们可以学功课的地方。那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想我们没有时，我们目的不是要来看西西家，我们主要就是要看那个西西家王就是重病，后来呢神不是应许他就是这个太阳的影子那样要向后退十度，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对于西西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当然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西西家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就是39岁的时候，那么等到这个以色列围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结果你看神解了他的围。那么解了他围，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历代之下，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因着这件事啊，你知道结果就影响了很多，就是说在这个消息一出去，结果神居然战神能够这个亚述的大军呢根本所向无敌的，所以能够叫亚述王羞羞才能回去，这个人没办法解释。所以证明说神与西西家同在，所以西西家呢在许多人眼光中，在列邦的眼中呢为至大，非常非常。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因着他蛮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可以想象，就因为这个缘故，就在那个时候他病了。然后呢，你再读到后来他病好了以后，他把所有的秘密都给了这个，都打开所有的宝库都打开给这个巴比伦王看，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西西家失败的，因为后来啊。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秘密都给敌人看了，所以后来整个的巴比伦，后来没有多久的巴比伦来就把他们掳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西西家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觉得他神迹在他身上， 他忘记了神迹是神做的，虽然神与他同在没有错，他也的确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很可惜他骄傲起来了。因着骄傲的缘故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就对付他。但是西家有个好处，他西家有个好处在哪里？他认罪，他有骄傲有失败，但他会认罪，这一点非常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说好了，在你有生之年我就不把你裸到法律里去，就是原则来讲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要裸去，但是现在神在身上做了一件事，因为他懊悔，因为他认罪的缘故，神说本来应该在你的任内，那么这个事就要临到你，但是现在呢就不临到你，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没有错。所以可见你看到在这里很明显的西西家呢，是你一面是有主的恩典，但另一面他的确骄傲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难理解，你读教会历史很少有一个人他属灵了而不骄傲的。实在说来，属灵骄傲这句话是矛盾，属灵就会骄傲，骄傲就会属灵，但是最奇妙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肉体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大卫的肉体比我们好一点，不，千万不要以为是达比跟穆勒的肉体会比我们好一点，不见得。你看见这个，我们以为说这个大，我们以为达比，你看他的照片很凶的，很讲权柄的，那么穆勒应该是很蛮有爱心的，就是神听了他那么多祷告，如果他没有爱心，神怎么听他那么多祷告呢？结果等到有一天他们两个碰到一面的时候，那么是达比先伸出手来要和他握手，他不握手。所以这个就是后来说的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的分裂，就从那时候开始分裂。所以有的人你就会纳闷，你说难道这些爱主的人主与他同在，就像西西家他做了多少事，讲了多少的道，给大家多少的共鸣，但为什么会失败呢？所以西西家就给我们看见说，人你看见人会失败，就像西西家这样，就着功劳，就着各方面来讲，神与他同在，结果你居然会想到说他也会是，他也会骄傲，而且他的骄傲什么？骄傲是神医治了他，神给他做了那么多，结果呢他居然骄傲起来了。所以这个是西西家要学的功课。所以为了这一点呢，我们看看圣灵怎么评断。我们先看看历代之下，你看，你看看历代之下，你看历代之下啊，我们看这有几段的话，这很清楚的。关于西西家有一点很特别的，你像圣经里面呢，如果重复的话，就表示很重要，对不对？你比方说列王记上下提了，历代之下又提了，那么表示西西家不是很重要。但西西家是呢，不止两个地方，是三个地方。你读到以赛亚38章又提到他的故事，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圣灵非常非常看重。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们对西西家的才会有认识。你看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后来，这个你看第二章，你看我们先看第22节，你看啊，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纳基利的手，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12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所以西西家没有做什么，西西家就是祷告就是了，你看着吗？然后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的大能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18万5000。然后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这个满面含羞啊，根本在列王记上是不讲的，但这里讲很清楚的。后来呢，他就死了。所以这样耶和华就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地的时候，也脱离一切敌仇敌的时候，又赐他们四境平安。那么这个是他39岁那一年的事。有许多的下面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 难处就在这里。当他知道说在许列邦中眼中看为自大，那么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西西家也骄傲起来了。那你再读一下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所以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就是他被认为看眼中看为自大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那详细的我们待会儿来看。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你看见没有？这一点很重要。神赐给他兆头，医好了他的病，但是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如果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你现在应该报答耶和华呀，应该报答神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在我们上行的神迹，我们应该照着他我们所蒙的恩来报答他。但是结果怎么样？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很清楚，这里点出来，因为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领导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这什么意思？他们都要背我了。你再读下去，其实他们都要背我了。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那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这是神的怜悯。有的人骄傲，他不觉得他骄傲。那他不只有骄傲，而且他是瞎眼的，他身上有黑暗。但你西西家的好处在哪里？西西家好处就是他常常在神的面光中，他有骄傲，但是他一感觉到有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日子没有临到他，没有临到他。所以这段圣经是圣经的解释。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当你读到那个什么以赛亚书，你没有读到这些，这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他的武功，我们只看见他的剑术，只看见他的什么这个隧道，但是我们看不见他的心，圣灵看见他的心。所以我想很清楚了，你看见吗？他的骄傲，一面你看见把敌人打退打败了，第二又医好了他的病，就把他的心灵骄傲。好，27节，然后讲到西西家，你看这里圣灵就数点西西家的好处。你看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建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你看他实在蒙主的祝福，很清楚的。所以圣灵在数点他所蒙的祝福。30节，这西西家也塞住积蓄的上泉引水之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这就是西西家的贪婪嘛。然后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很通，所以可以说今天你回过头来看西西家一生的话，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但下面就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那这次被神试出来了，你看见吗？这些国王来啊，你如果读列王记下的话，以为他病好，你看他病好实在神迹，对不对？但是不是，这个病好了还跟兆头有关系。因为兆头啊，你看见太阳的影子倒退10度，那么这个对这个事情不得了的事，就是人连整个的气象，连整个的大自然都受了影响。为着这个兆头，就是给我们看，就是第三天他要上圣殿里面去，到了第三天，然后呢他要得到医治，另外再给他15年，用什么兆头呢？神甚至给他个兆头，那为什么神给他兆头？有道理的。弟兄姊妹，有道理。那么给了兆头，所以你看，连国中啊，国中就是那一带那一地所献的奇事，那这几个奇事指着那个日晷倒退说的，是指那个来说的，不是指的病来说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巴比伦来的时候，你看很有很风光的，你看一面他的病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而且的的确确神为着他以后给他的兆头。那么整个大自然都影响了，那么除了在圣经里面，除了约书亚的常人之外，这是另外一个整个，你看见神为着那次为了征战，这次呢你看见为着这个西西家，你看给了个兆头，那么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他当然骄傲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最好的东西都搬出来了，都搬出来了。我自己在新加坡去参观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 mega church， 那么他们大概花了五千万 local 当地钱，离美金差不多太远，大概每一年是几十万美金的，看了个好大好大的这个礼拜堂，而且是地下的，这个地下的一根柱子也没有，他们还请了这个 metro， 就是请了那个地铁的捷运公司的人来帮他们建的，那就是说，这个根本是在地底下的，不是在上面的。那么，然后里面真是金碧辉煌。那么，我们去参观，实在我大开眼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轮美奂的这个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么这个还不稀奇，最稀奇就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带领我们参观厕所。那么这个厕所呢，尤其是女界的厕所。那么这个厕所呢，你及普通的这个厕所应该，如果你在普通的大都会这个戏院里面，这个应该都是为了女明星来设计的。那这个为什么每一个姊妹都设计？你进去还有前面后面都有那玻璃，然后出来怕你忘记带了这个手提包，那么还把手提包放在那里，到时候一定不会忘记的。那个设计实在是美轮美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请人参观，一定是把最好的给别人。你觉得别的地方你看不见的给别人。那西西家也是他，只是敌人这个巴比伦来只是访问国中所献的祭，他们要知道是日葵的事，他们要知道是你病好的事，他们没有意思要看你的宝藏。你保险箱里面装了拿了多少，他们有一天你把保险都打开了，结果他一高兴就像喝醉酒一样，那么现在把什么都拿来给他看，好了，没有一样是隐藏的。那第二，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这个以色列家的秘密敌人全部看见了。所以那一次啊，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认罪，那么敌人马上，你这个敌人很聪明，因为他已经知道你里面实和虚，国库实和虚都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一下子胜利冲过了头，这个西西家根本不能在这里做些什么。所以圣经说，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内心如何。他果然是，你看什么事都好，这件事情你还得罪神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多要了15年，你说这15年都活15年好，还少活15年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活得多长，要看活得有多好。那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你看神实在叫他多活了15年，但是就是因为多活了15年，从此以后以色列就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看，我们不是应该要恐惧战兢吗？不管我们今天蒙了多少的恩典，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东西会出来的。那么等到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错了，我们就觉得你看，否则神怎么与我同在，我应该很属灵了，我应该怎样，慢慢的对你自己有了评价了啊，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你看见了，这个就是结果。你看最后呢，幸好那么我们叫西西家，他是个感觉敏锐的人，所以呢，他认罪，一认罪，他一自卑，好了，结果神说，神暂时在他这个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么不会领导他。不过也很有意思啊，你听听西西家讲，他说啊，其实很好啊，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我平安就大家平安就好了，这是西西家那个心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西西家的软弱，你很清楚有西西家的。神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神不需要给他装饰，神从来不把他的荣耀随便分给别人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西西家这次生病，还有那个日益倒退，那么这个背后到底带来你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把这个背景讲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日晷，就是这个西西家，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西西家呢，他得病以后，我们知道圣经说他就痛哭。 那么结果这次的祷告很快就能答应，因为你知道以赛亚就出来了，还没有到中院，其实应该中城了，中城。结果呢，耶和华领导他说：“你回去，你告诉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而且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月，你必上耶和华殿，所以3天以后，你就可以上去。那现在你很明显的是西西家躺在床上了。”而且他是告这个病，而且这个西西亚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留下遗嘱了，因为你一定死，你不能活。那这个话说完了，就表示宣判死刑了。所以等到这个以赛亚出去，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西西家在神面前痛苦。那么那次你看见他真的里面的我情形呢？那么神看见了，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他说：“我必医治你，到第三天呢，你一定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3天之内，3天以后，现在你看他，你明白吗？按理来讲呢，现在你一定死的。但是呢，3天以后呢，他能够上耶和华的殿，这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问题在这里，医治你的目的是什么？医治你的目的就是你3天以后可以上耶和华的殿。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讲到医治是讲的第3天你能够一定能上耶和华的殿。所以现在要记得，这整个的这个后来的故事跟这些都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普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就讲到说啊，西西家他病得了医治，神多给他15年。但第一，我们要记得，神多给他15年的目的是叫他能上耶和华的殿。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你医治，你怎么在医治了？这个凭据在哪里？就是说，你可以上耶和华的殿。那么，然后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你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呢，这以赛亚就取了，就是说，当时一块无花果的饼来，叫人就取了来，就贴在他的窗上。结果呢，王就痊愈了。那么西家这时候就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殿有什么兆头呢？他要兆头。那弟兄姊妹，他要兆头这件事，证明西西家有信心。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知道，这个病得的医治和信心绝对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这里讲的兆头呢？你记不记得他的父亲亚哈斯？等到敌人来围困的时候。那敌人那次敌人是这个叙利亚王跟以色列王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要攻打西西家，不是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所以那个时候亚哈斯就很紧张啊，他第一个就想到水权的问题，所以他跑到哪里？就跑到那个漂白的大陆上，就搞到上沟水池的上沟那个地方。那这个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基行权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你真的要进西西家的那个隧道，那个旁边，那个就是那个漂白的大陆，而且就是上石的水沟，那很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是敌人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危险、最麻烦的就是它根本水没有水嘛，没耶路撒冷最麻烦的就是它的水的问题嘛。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打发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怕，那么神要给你个兆头，结果他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什么故事啊？这个是以赛亚第7章的故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吗？以赛亚，以赛亚第7章，以赛亚第7章，你看哈。”这个第7章，你看这个第2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记得这个以这个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到了这一回，他们又要来推翻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个重点是大卫的宝座。你看北国。跟亚兰玩，那要的不光是领土，要的是宝座。所以你看，重点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这里讲大卫家，有人告诉大卫家，所以整个问题是大卫宝座的问题。所以第3节，耶和华就是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 失去到上池的最高潮，在漂布地的大陆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基训泉的附近。然后呢，要安慰他，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又小于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求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没有信心，他不要。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赛亚说：“大卫家，所以你看这重点是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几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我主耶稣，我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什么意思？这个大卫家，大卫的宝座能够维持下去，那基本的原因是，就是在哪里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是什么？从第七章一直要读到第九章，到了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真的是指着谁说？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位说。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从前你读来读去不懂，为什么在神要给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好像这个你若读上下文连不起来的。不，这里的重点是大卫的宝座。你看见吗？敌人要的是要摧毁大卫的宝座，但是呢，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你看见他不只是人类的救主，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段话是很清楚的。所以相对于他的父亲，那现在你看见等到他病的时候，他要掉头。为什么？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同样就在这个敌人呢，后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他们喊话的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刚才所说的那个圣经说他们上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就在那个地方，很清楚，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我想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等到这个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天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他想起什么？想起他父亲，他想起他父亲的遭遇。你看见神对他父亲说：“你要求个兆头，或显于下面，或显于上面，或者地上，或者上面，你要显个兆头嘛。”那这次很明显的，如果有个兆头是从上面来的嘛。所以请记得，这个和西家的医治有关系，所以病得的医治绝对和信心发生关系。那么好，那么这里呢，他要的兆头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的。然后最后第十一节说，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的十度。那么什么叫做亚哈斯的日晷呢？日晷在原文这个字很清楚，这个语原文就是台阶的意思，就是台阶的意思。所以这个亚哈斯的日晷其实就是亚哈斯的台阶。那么这个亚哈斯的台阶是什么台阶呢？你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这个整个是摩利亚山，这个圣殿是盖在这里的。但是呢，这个摩利亚山的南端，这个是所罗门的王宫，西家他们通通住在这里的，所以不要太记得这里。那么从这里进到圣殿要上台阶的，很清楚的。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过一次到耶路撒冷嘛，你可以想象啊，这个不是有两个，这个清真不是这个广场上面，你看看最中间的有那个大清真寺，还有南边的有什么？有一个这个小一点的清真寺。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在这个南边的那个小一点的清真寺那个附近，就是谁的王宫？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王宫。所以你现在可以想啊，这个从窗子往外看，现在呢，这个谁呀？西西家他躺在病床上，他可以看到亚哈斯的台阶。 那么什么叫做亚哈斯台阶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仔细去看，如果大家回去你仔细去看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那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因为亚述王的缘故，亚哈斯很紧张啊，他就把王宫啊跟皇跟圣殿中间做了很多的布置，因为每次他们来保来洗劫王宫的同时也对付了圣殿，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啊、亚哈斯就做了一些布置，那么尤其在圣殿周围通通把它布置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呢什么呢，就是本来呢大卫他上神的殿，或者是这个所罗门进神的，他们不是上台阶吗？那现在因着亚述王的缘故，他把它重新安排过了，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亚哈斯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做什么用的？这个台阶如果大家读这个历代之上二十六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原来大卫啊是从那里上圣殿里去，是西门，是往西边的。所以可见这个台阶呢是往西去的，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么现在呢，这个亚哈斯重整一下，所以就把大卫的台阶呢又变成了什么？变成亚哈斯的台阶。那么有一节圣经呢，我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历代之下第九章，历代之下第九章第四节，你看第三节，第三节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那所建造的宫室是他王宫来说的 ，OK。席上的珍馐，每位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的衣服装饰。然后不要忘记，这很明显什么是在南边，因为这是皇宫嘛。然后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就是 step， 就是刚才所说的对倒退十个台阶，十度就指的十个台阶来说的。所以呢，你看见吗？他见他上耶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意思就是说，最叫这个示巴女王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皇宫里面的豪华，乃是当他来到这个神的殿。当他登上台阶的时候，意思就是他活在神面前的情形，那一举一动，每一个动作，你看见叫什么？叫这个示巴女王惊讶的不得了。所以请记得，这个台阶大概也是向西的，因为没有错，你进神的殿当然是往西边去的。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想到，到了亚述王的时候，这个亚哈斯呢把它重整过了。所以这叫什么？叫做亚哈斯的台阶。什么意思？亚哈斯的台阶就是从这里他要上耶和华的殿。那不要忘记，现在他要一个兆头，意思就是第三天你要上耶和华的殿，你上耶和华殿一定要登亚哈斯的台阶。所以现在你要注意到这里的这个兆头一定这两个连在一起。所以他病好了以后，不要忘记，病好为什么要病好？病好就是说你仍旧上耶和华的殿，而这个殿这个台阶是亚哈斯的台阶，也是所罗门的台阶，也是大卫的台阶。那所罗门的台阶怎样叫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弟兄们，你病好了以后，叫人看见的不是你，叫人给你看见你更应该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亚哈斯的台阶和耶和华殿是连在一起的。你病好的目的不是你自己更属灵了，不是你自己比更成熟了，是你更能够行在耶和华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病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感谢主，今天我们主医治了我们很多的病。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彼得的岳母一病好了就应当侍奉我们的主的。今天许多人病好了就不见了，但是不，今天病好你必我必一直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你好了第一件是什么？必上耶和华殿，一上耶和华的殿你就能够走那个台阶。所以这个时候多半的，当这个西西家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可以看见什么？可以看见那个台阶。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台阶。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他这台阶如果是向西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早晨了。你如果看见影子呢，一定是下午以后的。那么而且呢，大部分呢，就是他的皇宫在，因为太阳西照了以后，大家可以想象，你如果看见，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太阳从这边出来，从这边下去。那么这个是圣殿 ，OK。那你现在有一个台阶是上圣殿，是往西边去的。那么这个皇宫是在西南，是在东南方。所以如果现在你想象的西西家是在靠近窗子这里，他远远的确能看见那个台阶进到那里，他看得见的，看得见的。那么然后那个影子，当然你影子是因为太阳西下了以后，他当然往东边投影。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说，这个现在是什么呢？所以他就问他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还向往后退十度？这个向前进十度没有什么新意，前进十度什么意思？前进十度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所以你看看它的影子慢慢就落，就慢慢就往下去了嘛。而且如果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第38章，那就是讲到，不光影子往影子，他这里不光讲影子往前进，而且讲到太阳也一同落下来，所以这证明说那时候太阳慢慢要下山了，然后呢，慢慢你就看见影子，当然是往东斜嘛，往东斜。那么这个呢是容易的，为什么呢？他说这是他说西夏国的日影向前进时都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时都。那这个是很难的，往后退十度什么意思？往后退十度，就太阳本来应该已经下山了，那太阳一下山，西西家就在坟墓里面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叫太阳应该下山，结果没有下山，你影子往后退什么意思？结果他就多活了15年。这个15年什么意思？并不表示说西西家不应该，太阳是要下山的，每一个人太阳都要下山。但是现在呢，西西家多活15年，原因在哪里？那个兆头理由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按人来说，这个太阳西下以后，这个影子越来越往东斜，然后越来越往前进，这是清楚的。但是现在往前进的10个台阶，现在能够往回头退10个台阶，退十度就是退10个台阶啊。那就是说，这个太阳已经下去了，好像又起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神迹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给我们看见，现在神做了一件事情是大自然界里没有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你今天把水、把牛奶倒在地上，好，你如果拍录影的话，你牛奶倒在地上，它倒了，倒了你就不必再哭了，所以不必，因为它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女儿出嫁是泼出去的水，泼出去就不会回来了，所以她不回娘家，你不要生气啊。那么这个很自然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所以这个牛奶忽然又从地上又回到杯子里面来，不可能的事嘛！你只有把这个录影倒转才可能嘛。那也是一样啊！你看这个人生就像滑滑梯，对不对？人滑滑梯就是你从这边上去很慢，但是一从滑下来，30岁滑下来就快得很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你滑这个滑梯的时候，你看你都是从上面滑下来，有没有看那个小朋友说下面滑上去？没有的。所以真的从下面滑上去，是因为你把电把什么把你的摄影机倒退了。所以这证明什么？根据神的定律，你看见没？很清楚，太阳都要西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看见慢慢的，你就已经慢慢看见死亡的阴影了。慢慢你看太阳往下去，所以你越看见，等到30岁以后、40岁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阶梯啊，上面有影子了。从前没有，慢慢看见有影子了，而且影子慢慢越来越长。按道理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见到了，他没有多久就见到死亡的阴影。所以现在怎么可能叫死亡的阴影能够倒退呢？所以在西西家前50年，阿摩斯说了这句话，我们好好读一下阿摩斯书5章。阿摩斯书5章第8节，你看这有两句很有意思的啊。第8节，要寻求那叫某星和贪星，使死荫变为晨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命 OK 这两句话，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那请记得，白日变成黑夜就是叫日语前进十度。那么现在呢，是叫死因变为晨光，这是什么？这是倒退十度。所以请记得，这件事情只有神自己可以做。换句话说，就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西西家是死定了。但是现在西西家又活了15年，这是什么原则？这是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死而复活的原则永远是倒过来的 reverse。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西结书就枯骨四散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本来就是一般的情形来讲，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身体最后的细胞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细胞死了，然后结果枯骨四散。但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是这个结果，地就震动，然后那些枯骨就聚在一起，然后就有上皮，然后慢慢慢就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这整个的镜头呢是反过来的，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当西西家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影子，他知道说太阳要下山了。而且既然先知告诉他说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他在这个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是相信神是死里复活的神。死每个人都相信。什么叫信心？信心就相信死而复活。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他的父亲不相信，感谢主，结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不光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印度那个兆头就给他带进这个兆头，结果呢你看见西西家又多活了15年。所以西西家多活了15年的解释在哪里？太阳应该下山的，但是呢神让太阳的影子又倒退了10个台阶。目的是什么？目的3天以后叫西西家能够走在那个台阶上。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他应该更谦卑，如果这样他应该更温柔，如果这样在外邦人中间，你看他在列邦中列为至大，所以他简直像所罗门王一样。但他所以大不是因为他皇宫有多么荣华，不是因为他把皇宫打开给别人看，弟兄姊妹，那是羞耻。他应该给人看是什么？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上台阶的情形，叫这些列邦的人看得诧异的神不守舍。这是神对于西西家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他更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是他在神面前的光景叫别人诧异的神不守舍。不是把你的王宫打开给别人看，那不错，你蒙恩不错，你有这么多的建树，但从此以后注定我们要背落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属灵一背落，你看见一定是和我们骄傲发生关系。我们忘记了今天不错，你看见示巴女王看见了皇家里面的所有，你看见皇子所有荣华都不看见，但是后来叫他真的杀一个神不守舍的是什么？就是他在你神面前上台阶的心，而这个台阶就是这里的日晷，就是亚哈斯的那个台阶。那弟兄姊妹，亚哈斯台阶严格说来就是所罗门的。所以现在神给他看见一个兆头，就是现在你看见是影子，对不对？如果影子真的倒退以后，你信不信3天以后你能够走在那个台阶上？那这才是你的见证。我很可惜弟兄姊妹，他等到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呢，的的确是一件大事，因为大自然都改变了，你看见了吗？结果敌人就来，他们就来，一边安慰他的病，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国中的歧视啊，他们派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应该高举我们的主才是，结果他给人看见的是他们自己家里的荣华。那弟兄姊妹，这个和神医治我们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学一个美好的功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一个真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你看见 是什么样的一个王呢？大坐在大卫宝座上是常常上耶和华殿的。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两次上耶和华殿紧急的时候，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但是不能光是紧急完了就完了，你看见吗？所以当这一段圣经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西西家到了49岁，他已经到了黄昏。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不同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每个人都会走进黄昏的时候，但是不一定说到了70岁、80岁走进黄昏。一个人可能39岁，他就已经到了，他就已经走进黄昏了。那现在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没有别的目的，叫我们能叫只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能够在列邦人中看为至大，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行走在耶和华的台阶上。那么叫施巴利王诧异的神不守舍，叫这个世界觉得惊讶，叫荣耀能够完全归于神。那么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能夸自己的身体。有的人签什么都可以夸，你就不能夸自己的身体，这个都是主的恩典。每一个人都要看见，每一个人都有黄昏，每一个人都有看见死亡阴影的时候。但是是不是看见死亡阴影就完了呢？所以你看他后面的祷告，你后来他好了以后的祷告，他说阴间没有感谢他，所以今天主叫他活着，他能够上那个台阶，他能够把感谢归给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能看见今天我们能在地上活着，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在乎神动了他的举动。那个神要做一件事和大自然完全相反，那什么呢？死而复活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是过了中年，因为很明显这是个例子，你看见吗？我们今天能够活一天，能够严格说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太阳要下去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让椅子倒退了十个台阶，而一个台阶、两个台阶、三个台阶，你怎么算的？是算你怎么活在神面前，你怎么行走在神面前的。我想这个教训是太重要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是另外一个夜景。你看见这个这期间好像真的要进入一个漫长的长夜，他要躺在坟墓里面了，但是因着神迹，因着他向神要一个兆头。不要忘记那个兆头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父亲不要的那个兆头，结果神就以赛亚给他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就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感谢主，今天呢这些神迹也能发生在我们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能活得长一点，能够侍奉主久一点，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吃得更好，不是因为我们找到秘方，不是因为这个那个，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最要紧的要给我们看见说，这是神的手。如果你看见这神的手，那么我们就应该就着我们所蒙的恩来报答他。你看见没？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既然我蒙了那么多的恩，我们应该把余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来报答他。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西西家所经过的夜。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接着我们今天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走在一生的路途上，主啊，你常常给我们有许多的带领。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活在这里，是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动了神迹。这一切好像都是捡来，一切都是你特别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主，我们带领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知道虽然你建立我们的家好像有可夸，好像可以打开给别人看的，但是主啊，我们请你恩待我们。主啊，但愿叫人能够诧异的神不守舍的，那是我们怎样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西西家的日晷能够教导我们，能西西家的台阶能教导我们，能学美好的功课。我们再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下礼拜还是有这样的聚会。那下礼拜呢，我们8位弟兄姊妹，他们和我们有点的交通，每个人最少10分钟。